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先来看前三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在树林中。首先我们来看哈，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啊，我是谷中的百合花。首先第一句呢，其实你要注意第一句他是谁在说话啊。这个沙伦的这个玫瑰花和这个沙伦的玫瑰花哈，沙伦他在旧约当中呢，他你看以赛亚说的话，他是来形容耶和华神的荣美，也要说是来形容主耶稣的荣美，很明显第一句在讲主耶稣啊。然后第二句是什么？第二句是往下，第一句是主，第二句是什么？第二说我的家伙，这肯定是也是主在说话，新郎在说话。第三句是什么？新娘在说话，是吧？第二句是新郎在称赞新娘，新妇。第三句是什么？新妇在赞美新郎，啊，你要注意哈。所以说，在这里呢，你再往上看一下。往上，前三节你注意哈，玫瑰花、百合花，是吧？百合花、苹果树、苹果，啊，这里都是一些美好的花和植物。圣经当中的沙伦平原哈，沙伦平原，就是在约旦河西啊，分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啊，沙伦平原。是那些历代志上第五章分给迦南子孙的产业啊，沙伦的交易，还有历代志上27章啊，在以上三书31章呢提到这个玫瑰开花啊，沙伦的华美都是在讲主的荣耀啊，在下书65章说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是吧？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当中呢，在这个沙伦平原这个地方呢，比上帝借着彼得行神迹。行神迹传福音。谷中的百合花，注意哈，谷中的百合花。我们看雅各书哈，雅各书当中呢，有时候这个百合花用来形容新妇，有的时候也用来形容新郎。你注意哈，这是百合花啊。在列王记上所罗门的圣殿当中呢，那个廊子啊，所罗门的自己的王宫当中呢，上面刻着百合花，圣殿里的这个用来祭祀洁净自己的、清洗自己这个海铜海上也刻着百合花啊，你看是吧？这都是在祭祀、在圣殿、在王宫里边有。往上点，然后再一个就是诗篇45篇，诗篇里边经常有什么调用百合花，调用做见证的百合花啊。和前书14章呢提到将来基督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必如百合花开放，是不是？在马太福音和路亚福音，耶稣说野地里的百合花的荣耀胜过所罗门极盛极荣耀的时候他穿戴的荣耀啊。所以说这个百合花是用来形容主的啊。然后还有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个沙伦是正直的意思，百合花是欢喜的意思，也就是说正直的玫瑰花象征主耶稣全然正直，没有弯曲。然后那往下讲，谷中的百合花，谷中山谷的意思就是隐秘之处的意思。我们知道上帝的隐秘之处象征着属天的来自至高之处的上帝所赐的喜乐，所以说这里说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啊，是属天的。所以说你看这里哈，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啊，正如百合花在荆棘之间，我的佳偶在众女子中也是这样。注意这个词哈，也是这样，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的良人在众男子中也是如此。注意这里有两个也是如此。除了这个百合花和玫瑰花呢，然后这个苹果啊，雅各书2章5节，给我苹果畅快我心，是吧？说那个说新娘啊，你的鼻子好像香气如同苹果，是吧？ 雅各书第八章五节，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对吧？箴言书二十五章，一句话说的可以，如同金苹果在银网里。这个苹果也是一个美好的事物，使人清醒，使人精力恢复，使人能够解除疲劳的一种，是吧？一种果子，一种好的果子。而且在这一段当中，你看刚才那段上，两次强调也是如此。也要说你需要注意哈，在雅各书当中，很多时候用来形容新郎的这些美好事物，无论是无花果啊，不论是百合花、苹果，也用来形容新妇。很多时候你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楚到底是谁说的，但是很多时候也在说新郎，也在说新妇。因为什么呢？我们只讲过，因为新妇她的品质、她的生命特征一定是跟新郎是一致的。你记住哈，耶稣基督的教会真正属于耶稣的门徒，他也拥有耶稣基督的那种品质。那百合花是什么？圣洁无瑕疵，代表着忠贞圣洁，是吧？苹果说嘛，那种好果子，让人吃了能够解乏。玫瑰高贵尊贵荣耀。也要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你就什么样的，你看代表正直的圣洁的啊。所以说是就从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不可以使自己成为污秽。所以说新郎如怎么样，新妇就怎么样，主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因为新妇是新郎的妻子，教会是耶稣的妻子，教会有着跟耶稣一样的相似的这种生命特征。所以说你会发现他那说新郎也是如此，新妇也是如此，是吧？第一节，主耶稣自己表明自己的圣洁。第二节怎么样？新郎在说新妇的圣洁。第三节是新妇在赞美新郎，赞美主耶稣啊。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正如百合花在荆棘之间啊。我的佳偶在众女子中也是这样，如苹果在树林中，我的良人在众男子中也是这样。你注意这里哈，往上点。新妇啊，说在所有的女子当中啊，如同百合花在荆棘中。新郎在跟世上的众男子比，如同苹果树在树木当中，这里就有差别了，啊，是吧？百合花比荆棘，苹果比那些不能吃的树木啊，这就有个荆棘。所以说，我们知道个问题哈，新妇代表着教会，新妇与世界上所有的团体之间的区别。啊，世上的众女子嘛，世上的团体就是百合花跟荆棘、棘藜之间的区别。棘藜是什么？荆棘是被咒诅的、丑陋的、有罪的。然后，百合花是什么？圣洁的、无瑕疵的。新郎跟世上的君王，你看新郎嘛，世上众男子，因为女人要受男人辖制，别的，新郎比世上的丈夫、比世上那些其他的君王、那些一切成为王能够奴役别人的王和主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苹果跟树之间的区别，树不能拿来吃的，苹果是可以吃的。新妇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妻子，在邪恶的淫乱的时代，在荆棘当中是光是盐，并且为义受逼迫。因为百合花在荆棘当中它是被扎到的啊。然后呢，耶稣基督的真理超越世上所有的道理，是天上的粮食，可吃的，如同生命树上的果子，如同这里所说的好的苹果。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世上那些所有称为王称为主的世上掌权，他靠的是谎言来欺骗人，唯有耶稣基督能救人，唯有那个苹果能吃，那树皮是不能吃的啊。所以说教会在世界当中呢，跟世界迥然有别，主耶稣跟世界一切的假神偶像伟人迥然有别。所以说这就牵扯一个分辨为圣的问题。教会是分辨为圣，因为什么？因为主是圣洁的啊，主是圣洁的。然后看第二节第三节，我欢欢喜喜的啊，三到四节，我欢欢喜喜的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宴席所，以爱为旌旗在我以上。啊，说我欢欢喜喜的来到他的荫下，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后边讲到，无论多大的灾，上帝都能躲开。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着你的帐篷，对吧？在前边你看有患难，但到这里的时候享受到平安，住在至高者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 啊，他是苹果嘛，是吧？耶稣基督是生命树，耶稣基督的生命树所结的果子是生命树的果子，在启示录当中医治万民的果子，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园中所有的树是吧，还有一个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有永生，能赦罪。耶稣基督的真理让人觉得甘甜喜乐，那什么生命神学假的道理让人觉得哎呦心里又痛又纠结，信的都没有得救的指望了，是吧？但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是让义人得以释放，让真正人得以释放。第四节注意哈，说他带我进入他的酒屋，原本是酒屋哈，以爱为旌旗，就是插在这个教会上，插在心腹上啊。你看第一节说什么？第一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世上的酒比不过什么天上的酒啊，带我进酒屋，然后有一个旗子插在这个建筑物之上，是爱，基督爱教会，并且呢，基督把他对教会的爱像一个旗子插在建筑物上，写在教会的上，他要向整个世界证明他爱他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说，耶稣让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说谎的，在你面前下拜，证明什么？证明耶稣爱你啊。所以说教会经历患难，最终上帝向整个世界证明这个教会是真心的，他们的主真的爱他啊。我们来看五到七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葡萄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左手在我头下，右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这句话后边怎么翻译的？不要叫醒云云，或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我后边给你讲的啥意思啊？求你用葡萄饼支持我。在撒母耳记上呢，有一段故事，大卫追杀亚玛利人的时候，有一个埃及人三天没吃没喝，大卫给了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吃完了他就复原了。也就是说，这个葡萄饼呢，在旧约当中它就预表圣餐，让教会让门徒能够增添心力，在艰难中活下去。大卫撒母耳记下就是让大卫献完了平安祭啊，怎么样给众民祝福完之后，每一个人分一个葡萄饼，主的圣餐。葡萄饼是什么？主的身体。教会每个主日的时候要领圣餐啊，说他用苹果让我舒畅。为什么会舒畅？因为在苦难当中有痛苦有纠结，是吧？但是主耶稣释放你的时候，哎，就像吃了一个金苹果一样，就感觉非常的舒畅，听了主的真的舒畅。苹果吗？对吧？一句话说的何以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啊。你看在雅各书当中反复讲到苹果树，苹果树，苹果，苹果啊，良人像苹果啊，是不是？你看他反复提到苹果，都是跟主有关系。就这个苹果真能救人，这个苹果让你吃了，心灵舒畅，就是灵粮，知道吧？不至于像那些假道一样，讲完之后，哎呦，痛苦又纠结。这个讲完之后就是得释放，因为我思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祈求使人祈求的都快病了。在有时候教会在苦难当中，那可不就是非常痛苦吗？就像病人一样，是吧？啊，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右手要抱，这不就是夫妻吗？啊，也就是说之前有患难，然后这里呢，主把教会抱起来，啊，主把我们抱起来。所以说在雅各当中哈，你会发现心腹在欢乐、喜乐和痛苦、患难当中交替前行，就像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欢乐，有时候痛苦，有时候纠结，有时候释放。但是只要不是因为你的罪恶，只要你是真信的，你总归上帝能救你。有喜乐的时候，有感到主恩同在的时候，也有因为遭患难痛苦的时候啊。但是主总不会丢弃在患难当中的教会，只要你真的爱他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这两年不是这样吗？那坚持不住的时候，那上帝出路就来了，因为主不会弄死我们。啊，就是这样。第七节，你看第七节，耶路撒冷众女子，我来看这一节。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第七节，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野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听啊，你看是吧？或等他自发。我们来看这句什么意思啊？ 这里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公羚羊以及指着田野的母鹿，你看有公有母，你看往上啊，向你们严严的启示啊，这也是庄严的一个启示，一个命令哈，你们不要激动或是唤醒爱，就你们不要人为激动或唤醒爱，要等他自己摇动，就说让这种爱，让这种情感成为自发的，成为强烈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要注意，你看这一段在雅各书当中出现了三次，二章七节、三章五节和八章四节，是吧？众女子啊，我指着田野的这个这些个母鹿公的，就指示你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等他自己情愿。为什么三次呢？我在这里，你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无论是新郎爱新妇，还是新妇爱新郎，是主爱我们，还是我们爱主，都不是我们人为培养出的感情。你一定要注意这点啊！看前面不要玩手，因为你需要注意，世人都知道。你无法强迫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无法，你不能勉强主去拯救一个人去爱一个人，是吧？你觉得他可拯救，不是这样的。你也无法勉强一个人，他根本就不爱主，你要去爱主。因为爱主这个事情，信心这个事情，他是不能伪装的。也就是说这些年你会明白个问题，那些渗入教会那些假基督徒，那些魔鬼之子，那些亚玛利人，你不可能指望他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爱主乐于奉献的门徒，事实知道是不可能的啊，因为魔鬼之子就是魔鬼之子，啊，犹大就是犹大，彼得就是彼得，你不能指望一个起初就是魔鬼。耶稣说，那犹大什么？说起初就是魔鬼。耶稣起初知道的不信的，你让他最终变成彼得，变成约翰，变成保罗，那是不可能的。属神的就是属神的，属魔鬼的就是属魔鬼的。属神的经历患难，甚至有时候软弱跌倒，上帝能让他能回到教会，能让他站住。我们现在不都站在这里吗？那属魔鬼的起初就是来教会，就是来搅乱的，混乱教会的，污秽教会的，最终的结果就上帝把他们重新交给魔鬼，他不能再进来。所以说你看主让圣经说犹大卖主了，怎么说？主使撒旦入了他的心，然后他出去出卖耶稣，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也否认主了，但是耶稣还是把他救回来了。因为从起初拣选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两个人心智就是不一样的。彼得非常的坦诚，非常的爱主，就是我们这些年吧，其实有的时候也有软弱，甚至有些时候你们也会生出一些就是说就是信不动的，但是最终你的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上帝就能把你救回来啊。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基督跟教会的爱情，主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对主的爱，都是圣灵感动的结果，而不是你自己强迫自己去爱主，你自己自发的。因为信心不是出于你，爱心也不是出于你，爱心出于圣灵。所以说你爱主也好，主爱你也好，这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因为诗篇，因为这个雅各书，你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八篇有一句话就印象非常深，叫什么？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什么？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然被藐视。真正的爱情，那种信心，那种摆上，无论是耶稣爱我们还是我们爱耶稣，都是这种从上帝来的，是世间的苦难所不能熄灭的啊！即使跌倒也会重新站起来。所以说当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才能自发的去甘心的去爱主，去相信主，去忍耐听道。那主离开你的时候，你就信不动了，你就开始胡言乱语，甚至是诽谤信仰，是吧？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新妇在患难当中向新郎苦苦的哀求，就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有时候有患难有临，我们向主求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求一件事情，就让上帝告诉我们他真的爱我们，没有抛弃。另外一个，我们对他的爱也是真的。就在这些日子，我最感动的事有两件。第一个，主最终没有抛弃我们，虽然人抛弃了我们，但主没有抛弃我们。第二件，主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是假的，我们的传道也好，我们这些不是为了钱财，我们是真的去侍奉主，是不是？怎么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拼了命的去传、去做、去行。当然，这个爱心是主给我们的这样一颗爱。也就是说，其实你包括心腹，你包括今天我们在祷告，其实最终就要证明两件事，能让我们这样：一个是主他还爱我们， 另外一个是我们真的爱主吗？这两样事确定之后，没有任何困难，没有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事情能让我们就是说去离开这位上帝。因为当我们知道他真的爱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肯定我们信仰的时候，没有比什么事情比这两件事情更高兴的啊。所以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勉强，等圣灵感动你，等到你要知道，你要确定你对主的爱和主对你的爱都是从上天那里来的啊。这个爱主是不能装出来的，我告诉你。嗯，所以说那些在教会装爱主最后没一个能装下去，都要露屏啊。忍耐等候主啊，就是等候他向我们显出凭据。同时呢，忍爱等候主也是为了祷告最终得到一个确据，他爱我们，而且我们真心相信他，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而是真心的向主去感恩。我们想要的事情并不是世上的钱财，世上的，我们想要的是知道主爱我们，不丢弃我们。另外一个，希望主肯定我们对他的侍奉，对他的爱，并不是因为环境苦难或是世上的这些东西而改变。所以说你看新妇有时候受这么多苦，最终为什么平安下来？因为那位新郎说，你是女子当中最美的，你是真的，所以他才能坚持下去嘛。啊，所以说在雅各书当中呢，新妇对新郎的赞美是真的，新郎对新妇的称赞也是真的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忍耐等候主拯救我们，都应该等候他医治我们，我们尤其要等候到主再来。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谈到一个睡觉的问题，很多时候看起来主好像睡着了啊，我们不要因为觉得主好像睡着就害怕慌乱，甚至乱了节奏，吓得都不信了。因为新郎终究会从睡梦中醒来，人醒了怎样看梦，主醒了你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啊。神当中比喻主好像一个人一样，他睡着了，但他终有醒来那一天。然后耶稣让门徒先走啊，你看耶稣和门徒坐船，有风浪都打到水都打到船里，耶稣睡着了，然后门徒说，主啊，我们都快死了，你不管吗？耶稣平静的风浪说，你为什么害怕呢？你没有信心吗？对不对？所以说凭着信心等候主向我们所发的爱情啊，这个事情呢是对主对耶路撒冷众女子的严严的命令，也是对众教会的命令。所以说你看启示录当中，每当说完上帝对教会命令，就让你忍耐等候，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忍耐到底，去相信他。无论遇到什么，你要相信主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的，直接然后呢，你只要真的是侍奉主，上帝一定会拯救你啊。好吧，再来看一下八到十三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像小鹿，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里往里看，从窗棂里往里窥探。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已止住，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来看这一段，开往上，这一段开头和结尾都是什么？起来与我同去，主呼召新妇。好，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听到了良人的声音啊，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越过众山，跳过山岭来了。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像小鹿，看哪，他驾云降临啊。任何的高山峻岭，任何的大山小山都拦不住耶稣到我们中间啊。你知道那个羚羊野鹿，他那些山那些石头他可以直接跳过去的啊。然后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让门徒先过海，他没过，然后狂风大作，门徒艰难摇橹，最后耶稣从水面上行走，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然后门徒欢喜的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所去的地方啊。有环境，但是主翻山越岭，主穿越海洋，然后到达门徒当中。所以说罗马书讲过哈，任何的患难和困苦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无论是今生的来世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一切的事物都不能让门徒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不要看手，怎么都看手？说看呢，有一位站在我们的墙后边，从窗户里往里看，从窗格子往里看。耶稣已经在门口了。你们可以从葡萄树学个比方啊，从瓜果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芽长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时，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是不是？这里提到我们的墙、我们的窗户、我们的窗棂。你看这个，让我经常建圣所的时候是吧？有窗户，有这个有窗棂，还有框，只能从外头看，哎，是吧？就只能看，就真正要知道全貌得进去。我们是圣所，是教会，是圣所的墙。耶稣看着我们，啊，第十节，我心所爱的对我做见证说：“我的佳偶，你起来；我的美人，你和我同去。”你看，新郎为新妇做见证，主耶稣为教会做见证，是吧？再次肯定了新妇的这种圣洁忠贞，啊，亲自做见证，是吧？十一节，因为看呢，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已经离开，说雨已水已经走了。寒冷的冬天和冰冷的冬雨代表着苦难，这时候苦难已经过去了，然后接下来是复兴的时候。说种花朵在地上显出来，说修剪啊，就修剪的时候也进了，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听见，注意这个斑鸠的声音哈。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开花的葡萄树放香，复兴修剪树木结果的时候到了。斑鸠在律法当中是贫穷的以色列用于献祭的洁净的鸟类，斑鸠预表耶稣基督。也要说这里是什么？这里好像逼迫过去了，然后福音又开始传了，福音又要再次传去，又要被人听见了，是吧？说我的佳偶你起来，我的美人你要去。这里就开始啊，就心腹主耶稣对心腹对门徒呼召起来，往普天下去传天国的福音，对不对？就这样吧。嗯，我们看十四十五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和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开花。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十四十五节到底是谁说的？我直接跟你说明白。这个十四节肯定是心腹向新郎的祈求，你看，求你得见我的容貌，求你得听你的声音。那不可能说耶稣倒过来求我们，啊，这里他虽然原文是隐性，但是隐性有时候他不一定是女的，啊。后边这个给我们擒拿狐狸啊，就是毁坏葡萄园，这个是心腹向新郎的祈求，并且这个我们是也是新郎的葡萄园，也是心腹的葡萄园，而这个也是什么？也是今天的我们。也是耶路撒冷种驴子，也是今天的我们，是那个众教会啊。十四节，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的隐秘处，在陡峭的隐秘处，就避难所的意思。求你容我看清你的容貌，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甘甜，你的容貌秀美。这就是祈求主显现嘛。在雅各当中，鸽子既用来形容新郎，也用来形容心腹，因为心腹是新郎的妻子，有着与新郎一样的品质。鸽子嘛，鸽子眼，鸽子代表什么？顺服。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啊，顺服温良，啊，这说要为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那葡萄树正在开花，开始主，你看教会有时候传道施工需不需要主保守？需要。那你不求主保守，主不保守你，你的传道最后就被拆毁了。那这几年你可知道这些为你来毁坏葡萄园的这些狐狸？耶稣说西律是个狐狸，西律不是外邦人，西律是归入犹太教的以东人，就跟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就是那些，你这个狐狸有什么特征？狐狸难以捕捉，它狡猾，它迅速，它会伪装，就是混入教会内的这些有影响的这些恶人啊，毁坏教会，毁坏葡萄园，毁坏传道正在开花，传道，你看我们那几年光顾传道，这狐狸就在背后毁坏我们，在背后告我们，背后捅咕我们，是吧？求主抓住他们，他难以，有时候难以抓他啊。你看在圣经当中，当圣灵感动参孙给他能力时，他能抓老多狐狸，这个狐狸你凭人的能力你抓不住的啊，主能抓住。求主给我们力量啊，不要让我们的事工被拆毁，不要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信心受亏损啊。我们看十六十七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羊群， 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最后两节哈，说我的良人，就我心所爱的属于我，我也属于他。那肯定呢，我们属耶稣，教会属耶稣，是吧？耶稣也心系教会。这良人是谁呢？就是百花丛中牧羊的那位。你看百合花啊，牧羊，百合花代表圣洁，耶稣是牧人，是吧？这句话在第六章也有，是吧？我属良人，良人也属我，他在百花当中牧人，也要说主耶稣圣洁，也是牧人。新郎属新妇，新妇属新郎，新郎新妇的葡萄园就是新郎的葡萄园。新妇祈求新郎为自己捉拿那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只有新郎有能力，只有主耶稣有能力捉得住这些坏人，镇住这些魔鬼啊，是吧？你看葡萄园，葡萄园，葡萄园，是吧？葡萄干，葡萄园，葡萄园，葡萄树啊，葡萄树的果子，是吧？你看都有啊，对吧？然后百合花，是吧？代表着圣洁，忠贞无瑕疵。说直到日子吹起凉风，日影飞去，我的良人呢、啊？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你注意哈，这里告诉我们呢，有时候新郎会离开，也就是说新郎离开了就该进食了，是吧？新郎同在这不需要进食，有时候新郎会离开教会和门徒，我们在生命道路上有时候温暖复兴，有时候这温暖复兴的日子结束了，就是冬雨夏雨痛苦的日子，是吧？这时候就要祷告，就要预备求主回来。你看他说求你回来，是吧？求你转回，你看是吧？我的良人呐、啊，求你转回。什么时候啊？凉风吹起的时候，天气变冷的时候，还有日影飞去的时候，就是说阴天黑天的时候，是吧？你转回的时候像什么？像小鹿，像羚羊，在比特山上。这个比特山指的是那个地方的山嘛，就是这一块是那一块，就各种的障碍很多啊。你看良人来了，他像鹿像羚羊一样这样越过山岭而来，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当日子起了凉风，日影飞去，黑夜来临的时候，当黑暗的日子来的时候啊，愿新郎，愿主耶稣能够向教会转回，愿新郎像羚羊和小鹿一样翻越一切的崇山峻岭啊，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渡过难关啊。所以说这就是雅各书讲到新郎和新妇，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讲到主耶稣跟门徒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且有的时候有欢喜的日子，有苦难的日子，是吧？有顺畅的日子，有痛苦的日子，但是终归你要靠主去祈祷，去坚持，去忍耐，因为上帝终究会拯救真正的门徒。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